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故事会。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嗯，我们真的是在讲一段故事，好，在讲一段历史，历史是用故事来呈现的，
沉重的故事。
而故事呢，是承载着一些小人物或者是一些生命的轨迹啊，这就是故事的意义。
嗯，
我们借着《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所陈述的一段历史剧情呢，我们再给大家讲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
嗯，
但在上半场呢，我们已经讲到故事的另外一半，就是牧师马吉用16毫米的一个摄影机所拍摄的关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之后的一些影像。
直接证据
啊，那是直接证据。当时南京大屠杀之后，一共有27位西方人士，包括美国人、德国人、丹麦人、俄国人，他们都留在南京城当中，其中有15个是美国人。这15个人呢，基本上是传教士和基督徒，他们分别来自美国基督教的圣公会，还有长老会啊、卫理公会等啊。他们没有走，他们留下来了。他们呢，根据一位在上海的法国神父，他叫饶家驹，被日本侵略以后，他在上海建立了这种安全区。那这些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传教士和基督徒呢，他们在南京也建立起了南京的安全区，保护和收留那些来到这个安全区的南京难民。
这里补充一点点背景资料哈，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淞沪会战啊，就是我说我爷爷参加过的上海保卫战哈。这个淞沪会战呢，是在1937年的8月13号到11月12号吧，就是在这个期间，也就是说上海比南京沦陷的要早。南京沦陷就是37年12月底啊，这个日军可以说势如破竹。我记得我爷爷跟我讲，就是说他说兵败如山倒，其实日军顺着长江啊，直接把军队呢从陆地上就从上海推到了南京。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南京大屠杀是最有名的，在上海虽然没有大屠杀，但是日军的这种受刑的行为啊，对这个占领区的战俘、对占领区的人民的这种杀戮呢，其实在各个城市都有的。
对，
但是上海比较好，上海它是国际化一些，各个国家的这种前沿呢、记者呀，
对，
都在上海。
对，
所以说南京更黑暗一些，南京靠内陆一些。
嗯，
那么这些国际人士他们是效法在上海的经验，就是划定了一块所谓的保护区。借着国际社会在道德谴责以及舆论谴责这样一个微弱的力量下，和日军达成了一个很暂时的小小的平衡，就是他们不到安全区去肆意的烧杀抢掠。
所以饶家驹神父啊，被称为中国的难民之父。他在1937年813战役爆发后呢，在留在上海建立了这个安全区。他在上海收容了近20万的难民。对，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数字啊。我刚才是在讲上海，我说的返回来说南京，就是马吉牧师还有留下来的那20多位西方传教士和基督徒们，他们也是效法这个在上海的饶家驹神父，也想建立这样在南京建立这样的安全区。
对，
当然刚才你也讲了这个故事，所以马吉牧师才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带着他的微型摄影机拍摄到了一些珍贵的影像资料，就
是
屠杀之后的一些影像资料。
是的。
那接下来的就是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把这些资料送出去。
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其实很大的篇幅也是在讲怎么把这个胶片送出去。实际当时的外国传教士们他们遇到的是同样的困难，怎么把照片送出去。我们知道历史的真相是罗锦以及他的同事那位叫吴璇哈，他们最终是没有把这个照片送出去。
他们是保
存
了，
最后46年提供证据了。
对，
但是实质上当时是送出去了一部分胶片，这部分胶片呢就是刚才海伦讲的马吉牧师拍的。马吉牧师拍后来送这个胶片的呢是另外一位传教士，他是长老会的，他叫费奇。对，他也是 YMCA， 就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总干事。啊，这个人他生在中国的苏州， 他和刚才那个马奇不一样，那个是在中国待了25年、嗯、他干脆就生在，他1883年就出生了、嗯、他就生在中国的苏州、
嗯、
所以嗯，就他的这个中文呢就更不用说了，他在这长大的嘛、嗯、对吧，
对，
他把这个照片呢在38年啊从南京啊带出去了，
其实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的。据记载啊，是1938年1月19号、
嗯、
这个费奇他获准离开南京、
嗯、
他要乘日本的军列车去上海，
他们达成了一致，同意他去买药，
对，所以他混在这个三等车厢啊，这个描述呢是说这个臭气熏天啊，因为他跟那些大兵们在一起
嗯嗯，
当时在费奇的骆驼毛大衣里面就缝了8卷16毫米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胶片，
对
啊。
那么他到上海之后，我们知道上海呢就是日本人的管控就没有南京这么严格了、
嗯、对，
在南京日本人他们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的这些证据呢、
嗯、
被这两位牧师经过这样的一个传递呢、
嗯、
就带到了上海、
就是、对、嗯、带到上海。他到了上海以后，他把这些胶片呢交到了柯达公司，他冲印出了4套、
嗯、
一套他留给了拉贝，
哦，拉贝日记的那位拉贝，
对，那个拉贝、
啊嗯、
另3套他带回了美国、
嗯、
而且他和其他的一些回到美国的传教士回到美国之后呢就到各地去演讲，
对，
他在各种的这个宗教和政治集会上他都放映这个影片，让美国和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对，
所以这个费奇他的日记呢也是被各大主要报刊一版再版。
我在这儿想多补充两句啊、
嗯。
我们说罗锦的那个照片是在二战的这个军事法庭上对古寿夫定罪啊，
嗯，
产生了很大的作用，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呢，费奇他们带出去的这个胶片呢，
嗯，
其实除了在二战军事法庭为战犯定罪起了关键作用，在前期对二战的形势就起了重大的作用。
嗯，
刚才我说美国一直是处在一个没有参战的状态。
嗯。
那么在美国国内呢也有不同的声音、
嗯、
有的人主战，有的人呢就主张咱们发战争财就好了、
啊、
没有必要把自己卷入战争嘛。
嗯、
各方力量都在制衡之中达成了一种平衡。这些照片被带到美国公诸于世之后呢，对于日军的负面形象、
嗯、
对于美国人主战的声音都是起到了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
嗯，
不要说美国参加二战是一个时间、
嗯、
但是他之前对于盟国的这些资助，包括对中国的抗战的一些物资上的一些援助、
嗯、
武器上的一些援助、
嗯、
就是每一个信息都起着一定的作用的。
对，
那么更不用说到了二战的法庭的时候，
嗯，
当时的这个南京政府也提供了很多证据、
嗯、
但是你起诉的对方呢是一个和你敌对的国家，对吧、
嗯、
那么你提供的证据当然是能够给对方定罪提供一些依据了、
嗯、
但是当时处在中立地位的美国传教士拍下来的东西就更有公信力，这也是好像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一个电影资料当做证据的案例、
哦
啊、所以在当时对日军的这个定罪的过程中啊，这些东西还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嗯，刚才我们讲了根据南京照相馆这个影片我们陈述一些历史事实哈、
嗯。
那同时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极端的环境当中，基督徒或者叫宣教士们他们所做的一些闪光的事迹哈、
嗯、
我觉得也有必要我们大概有一些表达
了解
啊，让大家有一些了解，我们也记住这些闪光的名字。
嗯，
比如说有个叫魏特林也叫华群一个女士，
嗯，
实际上她呢她是美国人哈，她在伊利诺大学攻读教育学专业，1912年毕业后呢教会就任命他为传教士，派他前往中国。
嗯，
最初几年呢是在安徽。那1916年呢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他出任主任。
哦，
对，日军占领南京期间呢，华群也就叫魏特林呢，他是受命照管校产，就是南京女子文理学院是美国基督会的一个教产，
嗯，
所以他受命要照管，同时呢他在那里也开放校园作为妇女和孩子们的难民营，
避难所，
对，避难所。在高峰时期啊，他曾接受了10000多妇女儿童难民，当然最后他回到了美国，也可能因为身心灵受到巨大的战争创伤，
创伤，嗯，
对，他后头是自杀身亡，嗯， 还有一位叫埃蒙斯·福斯特，他是美国圣公会南京圣保罗福音堂的一个牧师。
嗯，
他在战争期间他也是留在南京参加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医治难民、救助难民也做了非常多的贡献啊。
嗯、
啊，还有米尔士也是美国牧师、
嗯、
还有麦考伦、史密斯，这些我们都不是特别熟悉的名字、
嗯、
但是他们的名字闪闪发光、
嗯、
因为在面对战争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逃避、
嗯、
甚至没有选择逃跑、
嗯、
他们选择留下来，实际上他们留下来不是必须的、
嗯、
是他们自己选择留下来的，成为很多人的一个避难所、嗯、啊，保护者。
对、嗯、我记得有一部电影曾经获过奥斯卡奖，
嗯，
就是《辛德勒的名单》，那是写一位德国的商人，他怎样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利用他是德国人的身份，
嗯，
保护了大量犹太人的生命，
发了很多护照。
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始也是说，8500万也好，2500万也好，不是一个数字，
嗯，
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之后是他们的妻儿老小、父母兄弟啊，
是的。
所以说，每个人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冰冷的数据，说你死了多少人，我死了多少人，咱们做个加法减法，就这么简单的，在那个巨大的灾害面前，每个生命都是受害者，
是。
那么其实我最近也看到一些以前我没有涉及过的一些资料啊，我就在想啊，我们在这个正常的描述中，日军就代表着施兽刑的一方，
邪恶
啊，邪恶的一方，对，他们冷酷野蛮残忍，对吧，
泯灭天良。
但实际上我们在很多的影视作品中，在很多的历史资料中，我们也能知道，作为日军里面的每一个个体，就是每一个人，他们其实也是鲜活的生命，
嗯，
他们在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施恶者，
嗯，
但是他们也要面临死亡的恐惧，
嗯，
面临他们死亡的意义，面临他们自己对生命的思考，
嗯，
我们知道在日军中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一个队伍，
嗯，
叫特工队。特工队就是特别攻击队、
啊、
你知道什么神风特工队，
嗯嗯，
只是其中的一个特工队、
哦、
他们有很多的特工队。
神风我是知道，神风
特工队是干什么的、
嗯、
你知道的神风特工队应该是日本海军的
啊，对
对，他是开着飞机，
对，
直接往军舰上炸，
嗯嗯，
对吧，开着飞机直接撞你的军舰，
对，连人带机一起撞、
对，连人带机、
嗯、
而且那个你上飞机之前哈，加的油都是不够的，
嗯，
你就回不来的，
嗯，
而且门也是给你焊死的，你只有一条路，你只能去扎到那个、
嗯、这不就恐怖分子吗？
对，自杀式袭击，
对，
自杀式袭击。那么特工队不仅仅是神风特工队，日本没有空军，当时他、
嗯、
就是有飞行队，这个飞行队你属于给陆军作战的，
嗯，
你就是陆军，你给海军作战的就是日本海军、
哦、
啊，他没有空军，
嗯，
那么他这个飞行队呢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他们坐的潜艇快艇都是用人做载体，啊，人开着这个快艇冲到这个敌舰跟前，跟敌人同归于尽，或者是鱼雷，拿竹竿啊，或者是人甚至抱着鱼雷挖人呐、啊，这样都有过，都有过，其实成效都不大，但是视觉冲击是蛮大的。
嗯，
以神风特工队为代表的这个日本这个特工队啊，我们知道是一种自杀式的袭击方式。
嗯，
日军不是开始就这样作战的。如果开始就是全都是这种冲上去送死啊，
嗯，
那这个战争也你根本进行不到最后。
对，
他是到最后他已经没有资源了。
嗯，
这些战争狂人们，
嗯，
包括这些极端的军国主义思想的这些军队的高层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觉得自己的罪行深重啊，不光是对世界各国人民犯的罪，包括对日本本国的人民犯的这个战争罪行啊，他们不敢面对审判，
嗯，
所以他们最后就是鱼死网破。其实鼓励这些日本的炮灰做这种自杀式的袭击，这个是战争后期才出现的一种攻击手段。我打不过你，我就跟你同归于尽，冒着不要命。
其实就对，就是已经到了这个山穷水尽的地步。
但是让人非常非常惊悚的是，他不是说我这个部队有一两个人是做这件事的，他组建一支部队就专门干这件事的。从进来那一天你就预知，只要一出任务你就是死路一条。我们知道日本当时他的这个军国主义推行的这种整个的战争政策的另一面是什么样的呢？另一面是日本最开始的兵役法，
嗯，
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规定的，比如说你家里头有几个男孩子，然后你就有几个人必须去当兵，开始可以留两个，最后只能留一个。但是他还是为了他的日本社会的考虑，在日本凡是读大学的人是可以不去应征入伍的。但凡读了大学，因为你对国家更有用处嘛，你不用去当炮灰嘛，对不对？你可以在后面去当军官啊，或者是当这个工厂的这个工程师啊，制造更多的武器啊。但是到后面你也知道，他的战争资源消耗的非常的快，他的男丁消耗的非常的快，日本最后连娃娃兵都用上了哈，他就一再的改这个征兵法，到最后的时候他是要把大学生也要送到战场了。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极其奇怪的现象，什么呢？就是后来做神风特工队的这些年轻人，这些青年人士兵大部分是军官，因为是开飞机，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日本最有文化的一群人，是大学生，
大学生，
东京的帝国大学，
早稻田，
对对对，这些大学的大学生，他们因为之前受征兵法的保护，他们不用参军，到最后征兵法改了，他们不得不上战场，上了战场，这时候战争已经到了最后的垂死挣扎的时候，大家都是要就是去送死的，于是他们就成了神风特工队的主力，这个就非常非常的给人的很大的冲击了。我为什么说我对这部分资料产生了一定兴趣呢？因为这些人是有思想的，他们很多人是读哲学的，很多人是读文学的，他们很多人是憧憬着西方的自由世界的，他们这里面甚至有基督徒的，最终他们要成为军国主义的炮灰。比如说今天要做一个神风突击啊，这不是一个临时起义的行为，说明天我们要发动一场袭击，今天就开始告诉队员明天你们就要出发了，
没人去吧，这样子的话
他们都会去的，因为他们在这个部队里做的就是这样的事儿。他们在头一天晚上会在 一间房子里去喝酒，他们写遗书。在上半场的时候我们是聚焦于在南京的那些小人物，那个罗锦呢，你看把他吓得最后把这个藏到厕所里，包括那个吴玄呢，那个比他胆子大，那个从厕所里把这个相册就给拿回他的宿舍去了，就是说这些人物是在被屠杀的一方。我们下半场讲的是杀人的这群人，是战争机器里的这些人，他们也算是炮灰了。我为什么对他们后来的这个遗书产生了兴趣呢？是我突然就发现了各种思想武装的人，在这种大的这种军国主义包括外部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裹挟之下呀，人是其实是混乱的，是无助的。我看到了这个资料里介绍有三个神风特工队关于他们的个人情况和遗书。第一个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遗书中满篇对自由的憧憬，但他从来不会说自己的祖国其实是一个扼杀自由的地方。我们知道当时在日本你没有什么选择，你都必须得把你放到飞机上去冲敌人军舰，但是这个自由主义者他也要为他自己明天的死找一个意义，尤其是有文化的人他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死亡，你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可能连遗书都不留啊，他为要一定要留下遗书，他就说我明天的死啊是为了日本国明天的自由。其实这真的是一个根本就不成立的逻辑，但是他真的是给自己架设了这样的一个桥啊。第二个人更离奇，这位呢也是读哲学的，他是用德文去读尼采的，他看了很多很多的西方哲学，最终你知道他迷恋上什么？他迷恋上马克思主义，他也要为自己的死找一个意义，他在遗书中这样写，他说我是为了避免我的祖国日本落入到英美这些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权的手中，我要为他们献身，就说人在这个时候在慌乱之中找寻自己生死意义的时候，人的逻辑是错误的。第三个最离谱的一个青年军官呢，他是一名基督徒，因为他自己的信仰根基的问题，我还真的不认为我们会比他更强一些哈，但是他在这样的一个极端环境下他也去要找自己死亡的意义，他自己给自己找的一个理由是什么？他说我明天就要面对死亡了，我想起耶稣说的一句话，让死人去埋葬死人，而我们要如何如何的去奔向那个有意义的结局。当然主要的神风特工队员最后的支撑是军国主义，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为什么说每一个生命都是活生生的呢？每一个人就和我们现在周围的人一样，有的人爱医学，有的人爱文学，有的人爱哲学，其实在巨大的战争机器面前人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当我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我就在反思啊，这基督信仰到那个时候也会随波逐流吗？
嗯，
后来看到更多的资料，我觉得还是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们看到在同样的面对这样的生死抉择的时候，竟然有很多的传教士他们选择留下来，这些人难道不是基督信仰的吗？他们留下来，他们拍这些照片，最后把这些照片冒死带出来，他们面临的也是一个外部的逼迫呀。是什么让他们这个群体留下来了？这个不是幸存者偏差，不是说留下了好多人，我们专门说这几个传教士，而是传教士本身在人群中是一个非常小的群体，但是后来你会发现留下来愿意为中国人提供保护的，舍弃自己的生命的这些外国友人当中，绝大部分是传教士。
对， 对，
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以传教作为他们的使命，这个时候就是信仰带给他们的那种面对死亡的这样的勇气，以及他们心中的良善。
对，你刚才说的就是那三个遗书哈，
对，
他们还有一些思考。哎，这个让我突然想到我读过的一句话哈，他就说民族主义加理想主义足以为一切的不惜代价来辩护。有一个哲学家叫波兰尼，他说的一个叫道德倒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本来恶的是恶的，善的是善的，但是在一种极端的理想或革命的驱使下呢，人们会说，第一，为了理想杀人是正义的，第二，为了革命背叛是忠诚的，第三，为了民族谎言是智慧的，所以你看到这种是非完全被颠倒，这就是波兰尼他说的一种民族主义加理想主义，其实是会产生这种道德倒置。
我们在上半场的时候想起来我们小时候学的一个音译的词叫因特纳雄纳尔，我们知道那是国际主义，
纳尔，对，
那是国际主义。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传教士他们的行为是跨国界的，是高于民族的，连他国家的军人都在旁边袖手旁观呢，他们国家的政府也在旁边袖手旁观呢，而他们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的时候，去做这样的事的时候，一定是信仰在支撑他们。你看我们看到这些传教士有圣公会的，有长老会的，
对，
有浸信会的，有各种各样的宗派派出来的，平时大家可能是坚持自己的宗派正确的，但这个时候他们身上共同的东西就在主宰他们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给他们的良善和给他们的勇气。
对， 对，其实也是基于一种正确的价值判断。
对，
这个正确的价值判断就不会像你举的那个例子里头，你说有一个人他自由主义者哈，他都错乱了，
对，
就是
他说我为了自由，
对，
我为了日本国的自由， 我们知道你是到这儿来是剥夺别人的生命，剥夺别人
的
自由 的你怎么还说为了你的自由？
是的，所以我们说一定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判断，这个正确的价值判断就是基于伟大的圣经所给我们的标准，生命的尊贵，人的尊贵来源于人人都是被上帝所造的。我想当时留下来这些传教士，他们本身是要去做传教、牧养教会、做牧师的工作的，但当他遇到这种极端情况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正确的价值排序就是人的生命的价值是排序在最前面的，而且再加上伟大的圣经所教导给我们的，夺取人的生命是恶的。
在刚才我们说的那三位当作炮灰的神风特工队员的遗书中，我们只看到一个词，叫扭曲。
对，
他们是被扭曲的。那我们翻回来说，到了今天为止，我们经常会听到甚至教会内部的一些讨论，包括对现在的巴以战争的讨论，俄乌战争的讨论，到底哪个是正义的，哪个是非正义的，又夹杂着什么爱国啊、历史啊，搅和在一起。不妨换一个角度去看它。什么叫国家？我们要从不同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我们老说爱国，爱国，爱国没有错的。那个特工队员爱不爱国？爱啊，爱他们的国，他们都为他献上生命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说他们是炮灰，他们是战争的罪人，是这样的，
啊，
没有错的。
战争贩子。
对，刚才说看待一个国家的时候，我觉得起码要看清楚几个事情。一个是指他的领土。这是国家的一个因素。有时候我们说一个国家的时候，是说的这个国家的历史，它的文化，它的语言，它的美食，它的风土人情。这个也是国家的一个另外的概念。还有时候我们指一个国家的时候，指的是这个国家的政权。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吵起来什么中国人、日本人，什么是中国人？ 什么是美国人，大家的对他的定义的外延都不一样的时候，就很容易把一个跟领土有关的东西扯到历史有关的东西，然后扯到文化有关的东西，扯到意识形态，扯到政治纲领，扯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大家就来回的互相的攻于啊，就是只要我能证明对手是错的，我就是对的，真的是这样吗？对方是错的，你就是对的吗？不一定啊，对吧？所以从很大的一个程度上说，当我们面对一个战争，我们去反思的时候，我们看到那8500万条生命，8500万个家庭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认为战争的反思都是为了和平，我们也不能是绝对的和平主义，我们还是回到二战，美国当时给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扔下2颗原子弹，那么那些声讨的人就在说什么呢？说那里头有多少儿童无辜的，多少女人没有参加过战争的，有多少人是反战的，那你这个原子弹下去，难道你能看清楚这个原子弹是炸向谁的吗？那这些人凭什么要搭上这样的性命呢？于是你这个原子弹就是不公义的，你这个行为啊就是不正义的，包括奥本海默自己是不是也在内心里头有这个愧疚啊，
对的，
觉得自己制造了一个杀人武器。其实这个事情你要稍微了解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况，你就很容易判断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是日本已经难以挽回自己这个颓败的这个趋势了啊，要资源没资源了，要兵员没兵员了，最后都让自己的最精英的大学生开着飞机去撞敌人的这个炮舰了，那个成功率是极低的。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说美国不扔这个原子弹能不能打赢日本呢？是能的。但是当深丰特工队这样的家伙出现的时候，在日本是极力宣传的，因为他要渲染这种军国主义精神，美国是不宣传的。因为美国人开始是傻掉了，怎么会有人这么疯了吗？拿着脑袋就往我的刀上撞，往我的枪上撞，是吧？后来他们怕万一在美国这个地方做了过多的宣传之后，国内的这种反战派会认为太血腥了，这个民族太疯狂了，我们不能跟他们打了，我们不要跟他们打了，他们是担心这个，所以他们不宣传。但到后来他们意识到整个军国主义控制操控着这个国家，我们也刚才也说到那个国家里的基督徒，那个国家里的什么马列主义者，那个国家里的哲学家都已经被军国主义彻底的给控制住了。就是说如果任由军国主义的这些家伙操控这个民族的话，当时日本提出了一个玉碎计划，日本当时的人口是1亿人，他们要让这1亿人死到最后一个，就是要硬磕。如果美国人针对这样的一个战争狂人打到最后，日本要死多少人，那同样的美国要死多少人，
对，
中国要死多少人。所以后来美国人就觉得一定要给对方一个非常非常震撼性的震慑，就是让他立刻放弃幻想。那么原子弹就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确实这个过程中有无辜的人被杀死了，但是是不是拯救了更多的日本人，也拯救了更多的美国人呢？
是的，
当我们看待一个战争，看它的正义与否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个角度，不是只有你本民族的角度，不是只有你本人的角度，不是只有你本基督徒的角度，战争是残忍的。我们在这儿好像是反战的一个节目，但是肯定有朋友会说哎呦，圣经里也有很多的战争啊，那很多人都跟我说旧约里头那个很残忍啊，那个也是一些很极端的手段。我们其实是准备了这部分内容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确实是没有时间和空间再来讨论圣经中那些关于战争的记述，我们该如何的理解。
理解。
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节目中能够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我们在这个事情上的一些认知和看法。
那我们今天的讲故事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也期待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对战争也好，还有对正义、对良善有什么看法呢？也欢迎大家来信来电和我们分享。那我们深度饭桌派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 at lian